张凤强事件检讨。假如你对纷纷扰扰的政治事件没有兴趣，这篇文章可以跳过不看。张凤强是海军前168舰队少将舰队长，168舰队驻防苏澳港，负责台湾东部海域的防卫与监侦，下辖洛克斯级飞弹巡防舰以及新晋成军的基德级飞弹驱逐舰。这两艘舰型的照片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以及相片二。今年7月23日到27日，海军在苏澳外海实施战术总验收，这是海军一年一度攻击军以及防卫军之间的实兵对抗操演。张少将是防卫军的指挥官，他人在基德舰，率领另两艘战舰出海操演。26日的凌晨，张少将指挥的防卫军驶出了计划操演区，而且继续向东航行，因为太接近日本与那国岛，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一，一度引起了日本海上自卫队 P3 反潜机的凌空监控。特别要说明，图一只是一个示意图，我已经离开了军中，不可能知道操演区以及双方航线的正确位置。图一是依据新闻报道，再加上往年我操演的经验所绘。整个的操演过程，除了日本反潜机的凌空，大致上可以说是顺利圆满。却不料操演结束，26日张少将率舰返港，四天以后，海军却以他擅自更改演习计划，逾越计划操演区，可整计大过一次，调职，并且移送军检单位侦办。消息发布，国内群情哗然，连日来各种质疑的声浪如铺天盖地般的卷来。我曾经身为海军的一员，自然非常关切这个事情的发展。近日各种的小道消息、耳语流言、新闻报道、网络文章，看得我是眼花缭乱。综合这几天的观察，我的感想如下：海军每年都会有许多的例行操演，而所有的演训在执行之前，参演单位都会撰写作战计划。撰写作战计划的依据是统裁部颁布的演习训令，演训训令之间会明定操演区的范围。为什么要明定操演区呢？它有两个目的，一是安全，二是希望对抗双方能够接战。安全无需解释，那是所有演训的第一要求。至于接战，因为海面如此的辽阔，如果两支对抗兵力瞒天的航行，可能几天下来相互之间都没有接触，以致在规定的接战时段里面没有办法接战，最终白白浪费了演训兵力。这一次演习赵上将从头到尾，我可以不客气地说，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操演的过程中擅自驶离了计划操演区。除了这个错误，我看不出其他的任何差错。战术总营收这种演习擅自离开计划操演区是很严重的错误吗？我参加过海军无数次的演训，也曾经两度亲手撰写过战术总验收的作战计划。就我的经验以及认知，战术总验收在统裁部规定的接战时段之前，基于安全或是战术考量，短暂离开计划操演区并非不可以。演习计划本来就只是计划，出海以后它必然会因为天候、海象、海域、水文资料以及敌情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例如计划航线的前方有大批的作业渔船，或是正在驶向暴风区，指挥官不能够下令改变航向吗？或是说舰队来到操演区的东北角，但是电子接收的敌方舰机的电磁波仍然来自东北，指挥官也能够下令继续航向东北，往操演区的外围航进。即使没有任何的原因，单单是为了欺敌，验证新的战术，指挥官也可以改变计划。海上指挥官拥有随机应变的海上指挥权，海军从来都是如此。特别是战术总验收这种操演，整个操演的重点是在最后攻击军以及防卫军之间的决战，不像其他操演，例如海沙，三四天的操演可能要执行十几二十次的子科目，而每一个子科目都是一次水面舰以及潜舰之间的对抗。可是战术总验收，攻击军以及防卫军之间只有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因而严格的说，操演区的设定是最后决战阶段双方必须待在的海域，怎么可能演习的整个过程双方都必须待在操演区之内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攻击军，他由左营出航，向南经过鹅銮鼻，然后沿着台东花莲外海一路北上，整个就位过程不全都在操演区之外？所以呢，就海军普遍的认知来看，操演区的设定 对战术总验收这种操演而言，是双方在决战阶段必须遵守的限制，至于决战之前弹性比较大，当然也不可能任由支队随意航行。为了安全以及接战的原则，于是有统裁部的设立，统裁部每个小时都会收到双方的船位，然后会依据现况适时的发布敌情，以诱导对抗双方彼此接近，最终在演习训令规定的决战时段之内遂行决战。不过呢，只要参演兵力不违反安全以及决战的两大原则，统裁官通常也不会下令制止双方在决战之前所欲采取的战术行动。纵观海军此次演训，张少将所犯的擅离计划操演区，如果他采取的航线如图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二，也就是紧紧地贴着操演区的外围，我保证没有任何长官会质疑，他也不会遭到任何的处分。因为海军的战术总验收在最后的决战之前支队离开操演区的例子不是少数，当然了，若能够待到操演区最好待在里面，但有时为了某些战术原因，驶离操演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限制。实在要说张少将犯了什么错，请大家比较一下图一以及图二，你能看得出这中间的关键差异吗？没有错，是否离开操演区域不是重点，而是支队太接近日本与那国岛，航行到这个海域有什么语法不容的事吗？也没有，因为那里是公海。但是呢，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把三艘大型战舰带到这个海域，不是找麻烦吗？更重要的是为谁找了麻烦呢？单纯的演习，由于指挥官的决心，为上层的长官制造了多少的麻烦，这就是张凤强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张凤强是我的学弟，跟我差四岁，和我还算熟识，我跟他打过几场网球，他的运动细胞特好，水准几乎比得上职业选手，令我是自叹不如。我担任永嘉舰舰长的时候，他正好在二级舰舰长班受训，有一天下午他到我的船上见学舰船操控，他是二十几个学弟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在我示范完毕当场就把舰船离靠操控到完美境界的学生。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一天他信心十足笑容满面离开船上的画面。至于他的待人处事与长官的应对都十分的成熟，如此聪明认真优秀的张凤强怎么会犯下如此不长眼的错误呢？我左思右想，只能说他太天真太认真，把一场演习当成真正的作战来执行。这是什么年代？高层长官心中的重点是什么？对于演习而言，一是安全，二是不要惹麻烦，第三才是训练官兵的战绩。我只能说张凤强啊，你在官场白待了二三十年，怎么会摸不透事情的轻重缓急呢？不过呢，我也想规劝决策阶层几句话。第一，张凤强是不长眼，但罪不至死，至于他该接受什么处分，陆空军根本是外行看不懂，可是我们海军的学长学弟管他是退伍或是在役，谁不明白？什么抗命擅离配置地，真是让我们看得痛心疾首啊。第二，台湾四面环海，海洋是台湾的生命泉源，我们应该重视海洋的经营，而不是自我的缩限。